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要求情报界在90日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截止日期是8月下旬。媒体透露相关调查即将结束，情报机构起草的机密报告草案已经在初步审核阶段。据 CNN 12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报告还未有完全确定病毒的源头，是实验室泄漏还是由动物传给人的，但在中共隐瞒疫情的问题上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共政府最初对疫情的处理以及之后几个月千方百计压制相关信息，大大限制了对疫情真正起源的调查。这次为期90日的调查，除了查明病毒源头外，还包括另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查明中共如何阻碍世卫组织或其他机构进行病毒起源调查的线索。官员表示，如果今次调查没有结果，拜登政府亦是考虑是否要再进行另一个深度的调查。这个符合很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继续调查的要求。调查可能不限制在90日内，但这件事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东厅发表演讲，呼吁国会对联邦医疗保险机构进行改革，以降低不断飙升的处方药价格。美国法律目前禁止联邦医疗保险机构与制药公司商讨处方药价格。拜登敦促国会允许联邦医疗机构与在市场上未遇到竞争的制药公司进行药价谈判。在考虑了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制药公司应该赢得的利润后，将药品的价格降下来，同时处罚那些上升药价的速度高过通胀增长速度的制药公司。拜登还建议，在联邦医疗机构不再支付昂贵的处方药后，将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减少投保人的保费，以及用于药品的研发。同时，拜登建议将联邦医疗保险扩大到牙科、听力、视力护理，这样可以使更多的美国人受益。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的高级官员礼拜四举行了一次视讯会议，这一次是四方对话机制举行定期磋商的一部分。这个机制的目的是推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四方会议的目的是寻求巩固和落实在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方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历史性的讨论。这一份声明显示，四国高级官员讨论的重点包括新冠疫情、缅甸目前的危机，还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四方对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对印度太平洋展望的强烈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显示，四方将继续在部长、高官和工作级别进行定期磋商，并在今年秋天举行第四次四方领导人峰会。一位白宫官员礼拜四表示，美国政府将在礼拜四向伊拉克运送超过50万剂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将在礼拜六抵达伊拉克。这位白宫官员说，美国将根据全球 COVAX 疫苗共享组织向伊拉克提供这些疫苗。拜登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与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会晤中首次披露了这项疫苗捐赠计划。两位领导人同意美国将在2021年底前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上个礼拜，美国已经有超过1亿1000万剂疫苗完成捐赠并运往世界各地。除了向 COVAX 组织捐赠的20亿美元外，美国政府还表示将购买5亿支辉瑞疫苗分发给非洲联盟和92个中低收入国家。这一部分疫苗将由美国陆军操办，并与辉瑞药厂签订35亿美元合同，预计在明年底之前会交货完毕。最新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严厉的多边制裁，新疆侵权公司依然在从事全球贸易和融资。 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12号发布阴影不散，全球经济支持新疆压迫的方式。调查报告说，尽管受到严厉的多边制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强迫劳役并侵犯人权的公司依然在从事全球贸易与融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过海外子公司和地区发展与经济活动相连接，而这些子公司经常受雇于地区国家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在中亚地区从事开发活动，以及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并受到支持。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就是通过这些金融市场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投资的。报告并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股的50家子公司增列入之前公布的兵团控股子公司内，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股的子公司总数上升到2923家。12号，美国近一半的地区受到高温警报的影响，国家气象局已发出严重警报。这个周末，危险的高温将会笼罩美国东西海岸，全国近一半地区都将处于高温警报状态，很多地区都有可能打破最高气温纪录。纽约、费城、圣路易斯、坎萨斯城、西雅图和波特兰等主要城市都是这一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所涵盖的地区范围以内，近58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在美国另一个海岸，从北卡罗来纳州的缅因州，高温警报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达到90华氏度的高温，以及达到三位数的相对湿度，带来令人汗流浃背的闷热天气，并可能打破每日气温纪录。星期五，高温警告包括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主要城市。此外，气象部门仲预测说，在周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仍然会保持炎热天气。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务卿谢尔曼12号下午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据美国国务院会后发表的简短声明，副国务卿谢尔曼欢迎秦刚访问华盛顿特区。声明说，会议期间谢尔曼回顾了上个月在天津时和中方官员提出议题，并表示美国会继续与中方讨论相关议题。上个月谢尔曼在天津和中共外长王毅等高官进行会谈时，特别关切香港、新疆、西藏等地区和群体的人权问题、新闻自由、第二阶段新冠疫情起源调查，以及中共对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的威胁等问题。接替崔天凯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7月28号抵达华盛顿后，因为新冠疫情而进行了14日的自我隔离，礼拜四是他结束隔离后的第一日。纽约州新继任的州长海西·霍克尔礼拜四表示，他计划在原州长库莫正如任期结束后参加纽约州2022年的州长竞选。他在声明入面说，我完全期待，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他们会看到我每日都在拼命战斗，这个就是我的性格，我也很期待这一次挑战，并强调他不会让纽约人失望。霍克尔将在接下来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内接替库莫，并将完成他任期的最后15个月。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此前发布了一份重磅炸弹报告，发现他对至少11名女性进行了性骚扰，并监督了他办公室的敌对工作环境。之后库莫州长宣布辞职。霍克尔礼拜三说，他已经准备好掌舵纽约州，并誓言不会好似他的前任，据称在他的三个任期内拥有同样有毒的工作场所。他还提到，他将罢免任何和报告有牵连的库莫工作人员或官员。七月下旬，中国河南暴雨不断，官方数据共造成300多人死亡，其中邻近黄河南岸的郑州受灾严重，京广隧道确切死亡人数成谜，共有238000架汽车浸水报废，被送往郑州郊区。 外国媒体12号透露空拍影片揭露营地汽车坟场，引发外界质疑官方发布的死伤数字。紧接住，湖北省多地近日又受到豪雨侵袭，徐州市柳林镇几乎受到洪水吞没，已造成8000多人受灾。目前柳林镇电力通讯全面中断，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恐怕会进一步增加。而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身为世界第三大玉米生产国及全球最大肉粕牲畜饲料出口国阿根廷，近日就遇上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导致国内主要运输粮食的河流水位降低，造成农产品大量减少出口，同时物流成本亦上升。有气象学家估计，这个情形将可能持续到明年。国际能源署礼拜四表示，市场对石油需求的上升趋势在7月份发生逆转，原因是几个主要石油消费国，尤其是亚洲的石油入口国，针对冠状病毒疫情实施了新的经济限制措施，这个似乎将减少流动性和石油使用。国际能源署将上个月的石油需求下降定为每日12万桶，预计下半年的日需求量增长比7月份的预期减少50万桶。能源署补充说，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其他组织组成的欧佩克加联盟上个月达成的产量协议将在短期内恢复市场平衡。报告预估到今年第四季，欧佩克加的产油仍然将比需求减少每日约20万桶。国际油市的供给短缺将达到200万桶以上。不过随着 OPEC 加持续恢复产量，以及油价上升激励 OPEC 加以外的产油增长，预期2022年国际油市将回到供给过剩的局面。美国这个礼拜三呼吁 OPEC 加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汽油价格，并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欧佩加亦都计划在9月1号举行会议，以审查石油市场的情况。美国国土安全局局长马约卡斯礼拜四宣布，7月份共有212672名非法移民越境，比6月份增加了 13%。 马约卡斯称，边境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他仲承认，目前的边境疫情激增是史无前例的，7月份亦创下新高。他的部门在测试和检验携带中共病毒人力方面已经捉襟见肘。马约卡斯礼拜四强调，7月份非法越境移民人数超过21万，这个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边境非法移民人数连续飙升的最近一个月。而在去年7月，这个数字只是49000人。他强调，在这20多万人中，有95000人被以第42条公共健康保护措施受到驱逐，这一数字低过6月份，当时有104000人根据第42条被驱逐，其中大多数被驱逐的属于非法单身成年人，家庭类移民被以公共卫生令驱逐只有12%。美国网球协会礼拜四表示，因担心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年为期4日的资格赛将禁止球迷到场。美网公开赛是今年最后的大满贯赛事，资格赛将在8月24号到27号举行，正规赛事就在30号起在法拉盛草地公园球场开打。美国网球协会声明表示，经与地方卫生当局和美网医疗团队讨论后，认为这个是为了确保大家健康安全所作的正确决定。主办单位表示，基于防疫规定，作为赛事主场馆的金恩夫人国家网球中心室内空间不敷使用。由于美国网球协会的金恩夫人国家网球中心室内空间因防疫规定大幅缩减，很多球员设施在资格赛那个礼拜要转移至户外的国家网球中心公共区域，包括餐饮、训练和娱乐设施，因此没有足够空间给球迷到场，同时又确保球员和球迷安全。 先前美国网球协会曾经在6月表示，将在主要赛事期间允许座位全数开放给球迷观赛。